欢迎收听《西藏生死恋》有声小说，作者雨谦，演播向南，第五集。吃饱后，公扎和轮珠趴在小溪边猛喝一气，喝够了，两人才爬起来。轮珠抹着嘴角的水珠说：“儿子，开始吧。”
阿爸，怎么开始？
公扎看着空荡荡的山谷，除了偶尔钻出只老鼠外，什么都没有。这个，父亲指了指地上的牛粪，捡起一块掰开闻了闻，又用大拇指和食指粘起一点搓了搓。他们走得不远，最多半天，咱们就能赶上他们。
你怎么知道，巴拉？
听父亲这么一说，公扎兴奋地睁大了眼睛。从牛粪的干湿程度去判断它们离我们的距离。你看着牛粪，半干不湿的，应该是昨天拉下的。以他们的速度，如果没有危险，一天走不了多远。
你怎么就知道是昨天拉下的，而不是前天拉下的呢？
傻儿子，如果是前天拉下的，这么大的太阳，早晒干了，里面怎么可能是还是湿的呢？轮珠向前走去，一边给儿子讲起了怎么寻找野牦牛的事。如果是昨夜拉下的牛粪，外面有可能被风吹干，但里面一定是软的。手指一捻就会沾手，咱们看到的这个湿度不粘手，说明已经拉下至少有一天了，也就是说他们一天前还在这里活动。你看看周围的草是不是都被啃过了？
是的，阿爸。
公扎俯身看了看草地说：那就证明他们是因为这片区域没草吃了才往前走的。你不是说他们是一群母牦牛，还带着小崽儿吗？走不多远的，咱们快点走吧，中午就可能撵上他们了。公扎答应着，脱掉一只袖子拴在腰上，加快了脚步。走不多远，父亲就会弯下腰去查看一下牛粪。在翻过两座山梁后，父亲示意公扎小心，野牦牛就在山那边。公扎看到山下黑压压的牦牛群时，立即张大了嘴，差点没惊呼出来。牦牛是羌塘高原最常见的牲畜，别看个大体壮，性子却极温和，但家牦牛和野牦牛性格相差太远。家牦牛温顺，野牦牛暴躁，在草原深处常常发生野牦牛把人顶伤的事。特别是雄的野牦牛脾气火爆，在野外遇见它，离它最好远远的，那家伙发起牛脾气来会要人命的。去年有一帮当兵的来这一带打猎，带着机关枪，像打阻击战一样，吉普被野牦牛顶了好几个洞不说，其中一个驾驶员腰上被顶了两个血洞，当场就死了。轮珠说，取下枪放在草地上，示意公扎坐在他身边不要乱动。每年八月是野牦牛的发情期，那期间的公牛脾气更加火爆，为了争夺配偶权，公牛都会打斗个不停。体格强壮地打败了弱小的后，霸占着一群的母牦牛。那些失败了的公牛，在自己群里没了地位，就开始骚扰家养的母牦牛。队里的牦牛群里常常闯进这样的失败者。别看这些家伙在自己群里不受待见，一旦进了家牦牛群，他就成了霸王。家养的公牦牛根本不是他们对手，几下子就把公牛赶跑，独霸天下。家牦牛还特喜欢野牦牛，
牧场上常常发生家养的母牦牛跟野牦牛跑的事。公扎曾经跟着队上的人去山上寻找被拐跑的母牦牛，对于这些大家伙倒也算熟悉。父子俩趴在山头上看着下面的牛群，朵嘎卧在他们身边。
阿爸，怎么动手？
公扎兴奋地瞪大了眼，恨不得马上听到枪响。着什么急呀？再等等，等他们吃饱后躺下来时，找准角度，一枪毙命。轮珠掏出鼻烟，拔掉塞子，慢慢磕了点粉末在指甲上，轻轻吸进去，闭上眼睛，用羊皮袄盖了头，打了个闷闷的喷嚏，倒没有惊动下面的牦牛。打野牦牛，最好是打脖子中间，一枪下去打进喉管，牦牛就闭气了。如果你打一枪打不死它，它会不要命地攻击你。公扎点着头。牦牛肚子大，是草原上食草量最大的动物，一吃起来就没完没了。公扎等得没了耐心，翻转身成大字躺在山坡上，闭上眼睛开始打瞌睡。天永远是那么蓝，没有一丝云彩，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远处的大雪山发出淡淡的银光。藏北的山，海拔上的数字大得吓人。真正到了这片高原，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原，特别是无人区的雪山，一层一层铺成开去，仿佛秋鸾一般，就如哪个仙人随手丢下些晶莹剔透的宝石，随意扔在了空旷的高原上，又仿佛牵了手的二八少女，亭亭玉立，秀雅美丽。野牦牛、野驴、羚羊以及牧人，就是羌塘高原上流动的风景，有了他们，这片高原才有了生命。轮珠捅了捅迷迷糊糊的公扎，公扎一翻身爬了起来，揉着眼睛看向下面。傍晚的峡谷多了些梦幻般的美丽，太阳快落山了，金黄色的光线打在山崖上，青青的石崖也变成了橘黄色，稍远一点的雪山被夕阳染红了，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干黄的草地此时格外柔和，黑色的牦牛躺在草地上，小牦牛在妈妈身边蹦跳着，不时找同伴顶一下脚。这是一幅美轮美奂的画面，安静而唯美。
爸拉，打哪一头？
公扎扭头见父亲开始装火药，便问。带孩子的我们不能打，母亲死了，小牦牛没有母亲的保护，在草原上是很难活下去的，野狼豹子都盯着他们呢。咱们打那头老的吧，反正他身体也不行了，迟早要被草原淘汰的。儿子，咱们这些靠草原吃饭的人不能太贪心，要给草原留下发展的种子，后人才会有吃的呀。轮珠习惯性地说，趴在地上把叉子架好，枪口对着下面的牦牛群，开始慢慢调整射击的角度。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边上那头瘦弱的母牦牛晃动了一下身体，就再也不动了。其他牦牛听到枪声起身撒腿就跑，小的在中间，健壮的在外面，四蹄如飞，轰轰声在山谷里回荡着，草屑飞扬。眨眼间，牦牛就跑得没了影。
巴拉，打到了，打到了，我们胜利了！
公扎跳了起来，双手握拳，跳着笑着带着朵嘎向山下跑去。轮珠含笑看着儿子跑下河谷，这才慢慢收起枪，打开保险，掏出鼻烟壶，倒了一点出来，深深地吸了一下，痛快淋漓地打了个喷嚏，用手搓了一把脸，捡起儿子的皮袄走下了山坡。草地上散落着冒着热气的牛粪，那头射中的牦牛躺在地上早已死去，脖子上有个小小的洞。轮珠掏出腰刀开始剥牛皮，没有马的驴的帮忙，这么大的野牦牛是不可能直接扛回家的，只有分解开，一次拿一部分。错愕湖边东边的这个牧民居住点，萝卜炖猪依旧在皮袄外扎了条军用皮带，拿个小喇叭神气活现地通知男人女人晚上都集中到革委会的帐篷里学习党中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羌塘高原上的牧民过去都是游牧为主的，一年四季都随着牛羊的脚步迁徙，没有定居的习惯。解放后，政府出面划了行政区域，草原上人口稀少，帐篷与帐篷之间相隔何止十里，即使开个小会，公社都得提前十天派出人马通知，还不一定能全部通知到。所以县革委会决定以生产队为基点，吃大锅饭，给牧民设居住点，方便开展革命工作。革命倒是方便了，牧民的生计却越来越难了，每天放牧要走几十里，有的一天根本回不来。听到萝卜炖猪的喊声，达瓦在帐篷里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男人昨晚出去后，现在都还没回来。晚上的学习如果不到的话，挨批是小，扣除一个人的分肉才是大事。撕裂最近抓得很紧，本来就不够吃，再扣去一个人的量，明年的日子可怎么办呢？他想了想，穿上皮袄，戴上白色的羊羔皮帽，叮嘱老二公赞看好弟弟妹妹，然后向部队的帐篷走去。到了帐篷外，听到队长善增在里面陪着革委会主任次旺和他带来的人说话。次旺近来常常待在错愕草原，却很少回自己家去，而是住在队部的帐篷，说是要彻底拔出错愕草原的毒草。达娃在门边故意跺了跺脚，里面传出善增的大嗓门：“
谁呀？”“
是我，队长。”达娃说，笑吟吟地掀开门帘站在门边。别看达娃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娘，腰身却并没什么变化，宽大的皮袄穿在他身上，银腰带一系，胸是胸，腚是腚的，走到哪儿都会成为男人注目的对象。见到达娃，男人们停止了说话，眼睛齐刷刷地转了过去。特别是次旺，恨不得立马上去剥了女人的皮袍搂在怀里。
呵，照亮草原的月亮女神来了，快进来坐。
主任，队长，不了，我是来给我家长请个假的。他病了，一直发烧，出不了帐篷。
达娃看了一眼男人们，笑着说：“病了，今晚的指示可是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啊。县上说了，要传达到位，人人都要学习。”
次旺色眯眯地看着达娃的粉脸，差点流出口水来。
达娃，月亮一般美丽的女人，年轻时就她觊觎的对象，
好几次去他的帐篷都被赶了出来，有次被他的狗撵得在草原到处跑，他却在帐篷门边哈哈大笑。他发誓要得到他。这些日子留在草原上，只有他自己最明白，不是因为自家的帐篷里的女人拴住了自己的腿，也不是因为草原上有什么大毒草要拔，而是为了面前这个女人，这个自己一直得不到的女人。
主任，她确实病了，起不了身呢。
达娃避开刺望的眼睛，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小声说：
起不了身？
刺望怀疑地看着他。
我去看看。
主任，主任！
达娃赶紧抬起头拦住他。
我们帐篷里很脏，怎么能让主任您进去呢？会弄脏你鞋子的。
那有什么关系？你这个大美人都可以住在里面，我去看一下还怕什么？
刺望看着他说。
不是，主任，你听我说，如果主任实在要去，我先回去打扫一下。
达娃拉着他，头却转向队长善增，求助地看着。善增起身说：
这样吧，他家那破帐篷我经常去，到处都是牛粪羊粪的，主任去确实不合适。我去看看，主任你先坐一会儿，酥油茶马上就来了。送茶的姑娘是湖对面的格桑花，让她给主任唱两句吧。
刺望一听有姑娘送酥油茶来，也就停了脚步。
也好，你去看看吧，快点回来啊，我们还等你回来喝一杯呢。
善增答应着跟达娃走了出去。
俩人走到外面，见周围没人，善增这才小声地说：
他是不是又去打猎了？
家里快没吃的了，大人还好办，孩子们小，熬不过呀。
达娃看了身边的汉子一眼，小声说：达娃和善增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小无猜的岁月一直存在了俩人心底。情窦初开时，渴望着能与对方相守一生。善增的第一次打狗行动就是去了达娃的帐篷。虽说明知不可能今生今世都在一起，但最初的善增是想娶达娃的，可是父母不同意，说达娃家只有他一个女孩，结婚后还要养他家老的，日子没法翻身。父母做主让他兄弟另娶了女人，没隔多久，达娃也招了一个男人上门，俩人各自都成了家。虽说都住在湖边上，但再没私下来往过。
没有私下来往过，是因为都在克制着自己，不想让平静的生活掀起风浪。
没有感情钻钻帐篷容易，像达娃和善增，因为都爱着对方，一旦再有牵扯，只怕两个帐篷就不会再平静。所以有了感情的男女是不适合草原上约定俗成的成年游戏的。